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。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热点追踪。
德国警察说给中国同行的心里话。近日，中国唐吉田等四位律师在为法轮功学员维权的过程中，遭到建三江公安部门绑架并被酷刑折磨，引起国内外关注。美国之音、德国之声、自由亚洲电台都做了报道。中共警察绑架法轮功学员，酷刑逼供早已是长期大范围的存在。如今，他们把这些暴力延伸到了为法轮功学员维权的律师身上。这些警察是最可怜的，他们长期被中共洗脑，在无知的犯罪。他们这些不符合国内外法律的行径，终究会被制裁。德国高级警督卡斯滕是一名法轮功学员，对于中国警察暴力殴打律师，迫害法轮功学员，卡斯滕建议中国同行阅读旧瓶共产党，这样可以摆脱中共洗脑，不再做害人害己的事。卡斯滕说，德国的警察在执法的时候是受到良知制约的。在德国，如果有一个警察在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权利下打了人，这个警察是要因为伤害他人身体而受到处罚的。这是跟中国不一样，我们在对别人干什么事情时，首先有良心上的约束。卡斯滕说，如果和平的民众在没有违反任何法律的情况下被关押，那么这种关押行为在德国这里就是非常明显的违法。在德国，警察必须清楚地知道，当他们不在法律框架内办事的话，他们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，并且被告上法庭，可能也会因此而被审判，被关进监狱。
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。
多伦多法轮功学员参加北美健康展。北美第37届年度天然保健健康展于2014年4月4号到6号共3天在加拿大多伦多会议中心举行，20000多各健康行业的专家和消费者出席。法轮功学员的展位在活动中特别受欢迎，很多民众知道并进一步了解法轮功是从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开始的。 多伦多西人居民克劳迪奥走到展位问道，这个是不是在中国被共产党迫害的那个法轮功？当得到肯定的回答时，他说，我要买书，我要的就是这个。原来一年前，克劳迪奥得知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情况，就开始去了解这个功法了。他说，我知道了所有的真相，知道了中共的邪恶，但美好的东西总是受欢迎。相信今天是我一个好的开始，我们后会有期。一对欧洲裔的中年西人夫妇俩，一天之内到展位三趟，第一次来买书，第二次来学功，第三次来交流。他们感慨地说，中国的文化历史悠久，中国本来是个文化丰富的国家，只可惜这些年都被共产党摧毁了。现在有一群人在恢复这个文化，很可喜，谢谢你们，我们今天收获很大。来自台湾的江先生移民多伦多已经20年了，他到现场买了书和音像资料。他说，我这几年在世界各地到处都能看到法轮功的活动，我观察到这是一个让人很佩服的团体。一次在纽约的活动中，我听了一位学员给我讲的真相，讲了法轮功遵循真善忍做好人的原则，讲了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大陆面临迫害都坚持不懈的历程。我当时就感觉到这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。我今天特意来给你们加油，继续努力，坚持到底。然后他举着他刚买的法轮大法书籍和交工光盘说，法轮功是世界未来的希望。
实验和政治混在一起。一天课堂上，我问学生，如果在实验室做这样一个实验，衣服和盛过汽油的雪碧瓶哪个更快燃烧？学生回答，雪碧瓶。皮肤和头发哪个先被烧毁？回答，头发。好，那么大家看过天安门自焚吗？有的同学说，在小学时看过。那我们应该看到自焚者王进东衣服烧烂了，可是他腿中间放的那个盛汽油的雪碧瓶完好无损，这是怎么回事？王进东的脸皮烧得灰黑，可他却仍有发髻清晰的一寸长的黑头发，这可能吗？是我们错了，还是央视录像有问题？我说，一个民族的兴亡在于教育，那么当今中国的教育又存在什么问题呢？灌输、填鸭、死记硬背、标准答案，所以在这样的教育程序中培养出来的人是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，尤其在社会道德层面更没有自己的识别能力和独到见解，这就为自己将来上当受骗或对错误指向的盲从埋下了隐患。我继续问学生们，你现在用你自己的头脑想一想，我们为什么把科学实验与政治问题混在一起时就没有了辨别能力？对这个自焚录像，中国人没有质疑的就相信了这个造假的伪案，即使有人能看出破绽的也不敢吱声，而国外人看了很快就找出了很多疑问，如大火过后完好无损的雪碧瓶，严重烧伤后的伤者应在无菌的环境下而不是接受记者的采访，灭火器、灭火毯、近距离录像等等问题都证明这个自焚案是假的，外国人反倒因此来了解法轮功，发现法轮功真好，而中国人却上当受骗了，相信了中共的造谣栽赃宣传，因此仇恨法轮功，不敢接近法轮功，甚至不敢听法轮功真相。再反过来想一想，一个政府拿一些人的生命去制造谎言欺骗百姓，你对此有什么样的想法呢？学生回答，恐怖，太恐怖了，以后让我们相信谁呀？
大是大非面前，中立不是选择。 加拿大著名国际人权律师大卫·麦塔斯2012年7月初到访新加坡，出席了英语著作《血腥的活摘器官》一书的介绍会。会后有记者提出，有些人对于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境遇表示冷漠，认为那些跟自己无关。麦塔斯先生在口头回答问题之后，又特别撰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全面回答。麦塔斯先生在文章中写道，有人问，为什么我要关心法轮功学员因为摘取器官而遭虐杀的事情？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说，你还在等什么？难道你要等到有人为了摘取器官而杀害你时才抗议吗？到那时就太晚，太晚了。埃利·维瑟尔，犹太裔作家，纳粹集中营的生还者，他一再提醒世人，面对超越人类道德底线的迫害事实时，不要沉默以对。他在1986年接受诺贝尔和平奖时说，我们必须选择立场，中立只会帮助压迫者，沉默只会鼓舞施暴者。一旦某地的人们因为种族、信仰或政见遭到迫害时，那个地方在那一时刻必须成为宇宙的中心。
你知道吗？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，至今已红传世界近110多个国家和地区，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。法轮功主要著作《转法轮》和《法轮功》已经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，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。截止2009年9月，世界各国政府机构、议员、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、信函已超过3030项。
下面请听生命的绿洲。
在劳教所里修炼法轮佛法，我从小就很灵，什么东西一学就会，一看就会。世事变迁，我养成了一些恶习。1993年被劳教三年，在中国最阴暗的地方劳教所里经历了最阴暗的日子，那里也是整个社会的缩影。1999年，我因盗窃又被劳教三年，被关进广东三水劳教所九大队。在劳教所那种环境里是很苦的，而我把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这句话用在这里了，想出来之后再好好大干一场。1999年10月份的一天，集合时，狱警说先学习中央新下达的文件，就是迫害法轮功的红头文件。当时我听完后就觉得不可信，因为我和公检法的人打过交道，知道他们是穿着制服的流氓，他们说的好和不好，我怎么会轻易相信？所以当时心里就有了想了解法轮功真相的想法。没过一个月，三水劳教所就开始非法关押法轮功学员了，进来的全是有工作、有身份的人，全国人大代表、公安局长、教授、各种老师、地震局的工人等，总之是什么样的人都有。狱警安排我监督一个地震局的法轮功学员，我和他见面的第一印象就觉得他的面相非常的慈善，像个佛的面相，怎么都没有坏的感觉。我一有机会就和他聊天，问他问题，他也是有问必答。当我最后知道法轮功就是佛法修炼的时候，我就问他有没有书，他说有书，而且他能把《转法轮》这本书背下来。我当时高兴得不得了，我说你就把书里的原话背给我听吧。就这样，我每天都听他背《转法轮》，大概有一个多月，他把《转法轮》9讲的全部内容都背完了，我真是如饥似渴地听着。 大脑接收起来那个如意，真是难以用语言形容得清。整个听转法轮的经过，我都是随着大法的内容在感受着，得法的感觉，下法轮的感觉，天目的感觉，身体能量流的感觉，慈悲的感觉，得道的感觉，去各种执着心的感觉。说实在的，我从小到大悟性就好，只是没有用对地方。就这样，我开始了修炼。半年以后，记得那是第二年的夏天，中队长问我，你是不是在和某某某练法轮功？我当时就知道这是考验来了，直接告诉中队长说，我听他讲法轮功了，我觉得很好。这下把中队长气到了，马上叫守大院的劳教人员把手铐拿来，把我单手铐在篮球架上吊着。因为架子有点高，我的脚尖几乎是离地的，吊了大概有两个小时，我的手指已经开始肿起来了。在吊的过程中，我没有吱一声。到了下午，中队教导员过来对我说，只要你一会儿当众告诉大家法轮功是不好的，是坏的，我们就放了你，不然的话有你好受的。我说，我觉得法轮功是很好的，修炼真善忍把我一个坏人教好了，我不会说他坏。教导员一听就火了，马上叫来几个狱警，把中队的四五根电警棍都用上了，在我身上到处电击。我双眼闭着，痛苦地移动着，但没有哼一声。这样电击了我十多分钟后，他们停下来，又问我先头说的话，我还是原话回复他们，他们就又开始电我。我身体的感受是很痛苦很痛苦的，但心里一点都不痛，反而有种圣洁的感觉。我当时好像都能看到自己的心一样，金灿灿的，被一个像椰子一样的东西保护着，一点也不痛。椰子外面密密麻麻，全是像蛇的舌头一样的东西在钻着，但怎么他们也钻不进去。恶警们气疯了，他们把二中队的电棍全借来了，又叫人跑去禁闭室借来了一根36万伏近两尺长的电警棍，这是当时全国最大伏的警棍了，电苗子有一尺长，电击人一分钟可以导致休克，再加上二中队的几根电棍，加起来可能有80万伏左右了。他们又叫人去食堂拿了一些食盐，是那种石头大的盐巴，放在盛满水的桶里，把盐水淋在我身上，使导电效果显著。满桶水从头淋到脚，我全身湿淋淋的。然后他们集合了中队里绝大部分狱警，用能拿到的所有电棍开始电我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当时整个院子里只听到啪啪啪的电棍声音不绝于耳。我始终没有哼一声，他们完全没有想到会这样。最后教导员和副中队长叫人把手铐给我解了，对我说，你不想说法轮功坏就算了。我很激动，心里在说，师父啊，我没有丢大法弟子的脸，我经受住了考验。我低头仔细看了我的全身上下，竟然一点伤也没有。警察私下里也露出惊叹和佩服。在那之后，一直到出劳教所，狱警安排人来监督我，但我始终坚持修炼。快出狱时，一个劳教人员偷偷地告诉我，他母亲有法轮功的书。这样，我终于有机会请到大法书了。每当回首当时得到法轮佛法的经历，我都激动不已，感谢师父的呵护，将我重新再造，使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路。
找回您的知情权，明辨是非真伪，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。
下面请听《风雨沧桑》。
辽宁李树军被庭审，律师做无罪辩护。辽宁兴城市法院2014年3月28日对法轮功学员李树军进行非法庭审，辩护律师为李树军做了有力的无罪辩护，指出修炼法轮功合法。主审法官崔宝民频频干扰律师辩护，并一度无知地问李树军：“藏字时是你做的？”藏字时是指2002年6月在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发现的一块500年前崩裂的巨石，断面上惊现六个大字：中国共产党亡。经专家测定，藏字时距今有 2.7 亿年，断面上的字为天然形成。藏字时的图片还被印在贵州藏字时风景区的门票上。藏字时是在向人们揭示天灭中共的天机，中共媒体在报道时都刻意隐瞒了最后面那个王字。庭审后，李树军78岁的母亲和家人四次召兴城市维稳办书记宋长江要求放人，宋长江以各种理由拒绝见面，百般无奈，李树军的母亲走上街头呼吁信仰无罪，立即释放我儿李树军，希望得到社会的关注，希望大家伸出援手营救李树军。近80岁的老人孤独无助，李树军是他唯一的儿子。李母写信给参与迫害的法院院长及法官崔宝民质问：我儿曾身患多种疾病，久治不愈，幸亏遇到了法轮功，练功仅仅两三个月，身体就全好了。这对我们这样一个贫穷家庭来说是个大好事，对于国家来说也是减轻了政府的负担。难道练这样的功法还有罪吗？法庭上，辩护律师有理有据地论证了修炼法轮功是无罪的，是合法的。法官崔宝民百般刁难律师，总是打断律师的辩护，不让律师讲话，让在场的旁听者极为愤慨，都感到这个法庭不公平。李树军也在庭上叙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大法前后的变化及大法的美好，讲真相是为了救人，在中共遭到上天惩罚的时候能保全性命。法官崔宝民竟问李树军：藏字时是你做的？在场的旁听者都觉得法官的问题无知可笑，质疑法官是否看过案例。据现场人士透露，公诉方没有任何能力反驳，法官草草宣布休庭。
中共的三光政策。山东省青岛市城阳区刘亭街道赵村有一个年届六旬的老中医邵承洛，为人友善，医术高明，深受当地村民和病人的尊重。2006年，邵承洛因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判刑七年，非法关押在山东省监狱，被施以150种酷刑折磨，其中有一种酷刑叫三光。有个杀人犯叫齐东兴，在他的指使下，犯人薛爱生长时间坐在邵承洛身上，并与几个犯人在晚上拔光了邵承洛的胡子，还有个犯人用线缠住他的眉毛，然后使劲往下拽，逐渐把眉毛也拔光了，接着用同样的方法拔光了他的眼睫毛，他的头发也被拔下有三分之一。作恶的犯人边拔还边说：共产党也有三光，让你尝尝共产党的三光是啥滋味。这种折磨在山东监狱叫三光，而在其他中共的监牢中却没有这样一个具体的名称，实施的方式也不完全一样。例如原深圳南投中学教师刘喜峰2002年4月10号晚9时左右，恶警在东小路招待所704室对他进行刑讯逼供，恶警王某上前左右开弓打了他一阵耳光，然后用胶带从他的头顶一圈一圈往下绕，只留下一个鼻孔透气， 逼他回答问题，遭到拒绝后，他就快速地揭开胶带，胶带缠住头发、眉毛、胡须，连根拔下，就这样反复缠绕，拉开，再缠，再拉开。强制拔下人的毛发是一种酷刑，而这种酷刑的实施和造成的后果又带有明显的侮辱性质。邵承洛还遭受过拽阴毛的折磨，一个被称为小山东的犯人就直接用手抓他的阴毛往下硬拽。日本侵华士兵曾实施三光政策，对中国人民实行杀光、烧光、抢光。迫害法轮功的元凶江泽民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政策就是名誉上搞臭、经济上截断、肉体上消灭。这与侵华日军的三光有何区别？不同的是，侵华日军的三光发生在战争期间，而且那时的三光只发生在日本士兵的扫荡区域之内，而今天是中共恶徒对善良的法轮功学员实施的群体灭绝，时间持续达15年，遍及整个中国。中共的罪恶相比侵华日军的恶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
下面请听心灵阳光。
我是1995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，在单位我是分管基建工作的，在修炼前对钱财看得很重，搞建筑工程中工程队给的小额好处费有时也收。修炼法轮大法后，由于心性的提高，认识到我既然修炼法轮大法，就得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。于是我就把这些年方方面面不应该得的钱，大约40多万元都退了回去，有找不到原主无法退还的，就把钱送给了敬老院、学校等单位。事后有人当面跟我说，这些钱都是人家工程队主动给的好处费，别人想要都来不及呢，你还往回退。我说，修炼法轮功就得做个好人，不是自己亲自劳动付出换来的钱就是不能要。现在还有人时常问，以前你把工程队给的钱都退回去了，后不后悔？我说，不后悔。我练法轮功这么多年，以前身体上所有的疾病，神经官能症、胃病、关节炎、肾病等等全都好了，15、6年没吃一片药，钱再多也买不来我这好身体。我修炼法轮功这些年来，由于坚持做到了不吃不拿工程队的，表里如一，有事都拿到桌面上，严格工程管理，所建各栋楼房不但工程质量好，造价也低。其他单位职工常常抱怨说，某某单位他们的住宅楼价格那么低，咱们怎么这么高？这时就会有人说，你们不看看，人家那单位管基建的，是练法轮功的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。